好，我们开始了，然后可以开始了吗？休息够了，然后所以天台宗有界内生死跟界外生死的案例了。这样界内生死是指什么生死啊？界内、界外，界是指什么界啊？三界，三界的生死是指什么生死？分段生死。界外生死呢？定义生死。这样界内界外是说有一个地方是三界，界内，另外一个地方叫界外吗？是这样吗？是还是不是？不是啦哈。这样怎么这样的话，为什么又分成界内界外呢？就好像说我们说涅槃，涅槃是超越生死嘛，是吗？这样生死涅槃是离开三界之外另外一个涅槃吗？不是啦哈。所以界内界外，界内生死，界外生死都怎样？不是说两边啦，不是说有两个地方啦哈。这样怎么来看界内界外啊？界内界外，界内生死，界外生死，怎么来看它？我们说超越三界是什么意思啊？超越三界啊，超越三界，我说涅槃就超越三界嘛。什么叫超越三界？离开三界之外有一个地方吗？不是。这样的话什么叫做超越三界啊？啊，断尽烦恼嘛，烦恼断尽就超越三界。所以这样的话，界内生死、界外生死，大家就可以知道了哈。界内生死就是有没有超越烦恼啊？没有了。啊，界外呢？但是他界外，他还是在生死当中，这样理解吗？界外，但是他还是在生死当中吗？是吗？这样的话，界外生死，他没有超越什么？没有超越什么？我们说界内生死没有超越烦恼吗？啊，界外生死没有超越什么？啊？就是我们刚才说惑业苦的那个别离的惑是什么惑？无名住地，无名住地一般就是在声闻讲的是什么？习气啦，或是不染污无知啦，是吗？就在讲这些啦。这样可以理解了啦哈。好，这样我们翻到下一页。前面是在说到大乘不共的惑业苦嘛哈。另外呢，还有初期大圣说真谛熟谛，就是一般我们说的什么恶谛是吗？恶谛怎么说？初级大圣龙树论他怎么说恶谛啊？缘起幻有即性空，缘起幻有是什么谛啊？真谛还是熟谛？熟谛。空性呢？所以缘起幻有即性空，就是什么？即有即空，二谛无碍嘛，是吗？即有即空，所以它的幻有本身就是怎样？空，幻有本身就是空，即有即空。所以大家一般有听过，我们说空，我们刚才前面说到空有不同的解释嘛，是吗？不同的解释，我们一般有说到什么自空，还有一个是什么啊？他空。初级大圣是什么空啊？自空。什么叫做自空？自是什么？自就是自己，是吗？自己就是空的，自己就是空。什么叫自己就是空的？所看到的一切现象，那叫什么？有，有的这个，有的这个就是空。什么叫做有的？现前的有的叫做空，缘起就叫有嘛哈，缘起有叫做空，这什么意思啊？那中论说的什么？以有空亦故，一切法得成啊。所以这个法为什么会有有，会有这样的法现起来？因为它是空即性呢，是吗？ 因为空寂性是因缘所成法嘛，因缘和合的就生了，所以这就是初期大圣说的了哈。而后期大圣呢，后期大圣说如来藏自信清净心，那是他怎样以空为有余说，有余说就是不了一说了哈，别说不空，别说不空，那就是他空。什么叫他空啊？就是这个是空，而另外有不空的，就别说不空。别说不空，如果以后期大圣来讲的如来藏来讲，那就是中国所说的妙有了，妙有，或者是天台宗就称为它是中地。天台宗是讲二地还是讲三地？三地啦哈。但是它圆融三地，它也是集一集三集三集一嘛，是吗？但是它这个集一集三集三集一，一定要说到中地之后，中地之后才说集一集三呐、啊，说集一集三。所以通教呢，我们说藏通别人那通教呢，只说到二地了，别圆才说到三地了，说到三地。这样的话，那个就是要他空了哈，他空，就是，例如在这边有说到了，比如说别说不空，我们如果以如来藏思想来讲的话，我们讲《胜曼经》就这样说到，对于如来藏有说到什么空如来藏，还有怎么样不空如来藏。什么叫做空如来藏啊？是不是如来藏本身是空的？不是，是什么空？如来藏课程啊，如来藏本身没有课程，所以叫做空如来藏。这样不空如来藏是指什么？如来藏本身怎样？空不空？不空了，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那叫他空。什么叫他空啊？就是如来藏自己本身是不空的，空的是什么？如来藏本身没有课程啊，空的是如来，是那课程是空的。而如来藏本身呢，称心功德空不空啊？而不空了，所以叫他空。这样可以理解吗？而如果初期大圣说只要有的法升起的法本身就是怎样，它就是空，本身就是空，这样可以理解吗？可以了哈。而这个呢，那如果说以龙树论初级大圣来看的话，我们中观经论也有讲到二谛，也有讲到真空妙有嘛，是吗？有手到哈，大家都在点头啊哈。是真空妙有，如果说中观可以不可以说到真空妙有啊？也可以啦，但是那妙有不是不空，而是即空的幻，即空的幻，二谛并观呐，二谛并观，当下证入空即性当下，幻象也显得那样，导致把它说姑且名为真空妙有，但是那个妙有不是不空，它还是在空性当中所现出来的那个幻有，叫做妙有啦。否则我们一般呢哈，包括初地菩萨也是，初地菩萨也是这样，就是他证入空寂性的当下，幻象是不现前的啦，幻象不现前。所以如果在五地他就能够二地并观了，但是他很难了。八地菩萨那就无功用行了，证入空寂性的当下，如幻性也现起来，那个叫什么？空证入空寂性，幻象也现起来，那叫做妙有了。当然那样的妙有也是空的，跟后期大圣讲的就不一样的了。后期大圣讲的妙有是什么？不空的。所以这些呢就正是后期大乘佛法的特色了哈，包括不共的惑业苦，包括不共的惑业苦，包括初期大圣讲的一切法空，后期大圣也说到空当中他透出见到不空了哈，那就中，就是天台宗要讲的中地了，中地。啊，至于我们来看了哈，这里前面是说到跟天台宗有关系的了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跟贤丑宗，贤丑宗。 贤首的五教仰推杜顺的五种关门，五种关门在注脚34有了，而当中的第二个升级无声门，以及第三门的理事理圆融门，这大体上是跟天台的通教别教相通了，相近。从杜顺的五种关门来看，这两宗呢是相近的，而包括呢五教跟十宗相对论来看的话，十教是一切皆空，也与通教相通，就是十宗啊，我们说有五教十宗啊，十宗当中的有一个宗，十教是一切皆空宗，一切皆空，也与通教相关了、通教是初级大乘嘛，可以它相同。但是呢，有个地方不同，就是贤首在始教当中呢，立有两种始教，一个是始有，始有，一个是始空，同样是始教，在贤首就分成始有宗跟始空宗，或者是相始有就是相始，相始，相嘛，有就是相嘛，哈，或是始空就是空始，空始教，分成这两教，因为它有多了一个什么相始教，所以才跟天台不合了。这样为什么贤首他又特别分出相始教呢？为什么特别分出在始教当中特别又分出相始教呢？否则如果对于杜顺来讲的话，他也没有特别在始教当中又特别加一个什么，加一个相始教嘛，包括十宗也没有说到。为什么贤首会这样说呢？我们来看了哈，天台它是重于经说的，经天台智者大师的那个时代啊，那就在陈遂的时代了哈。那时候的地论师说什么理也，理也就是什么赖也了哈，赖也是真事。那社论中说什么赖也是什么通真妄，通真妄，这都是别教所设，就是天台宗设的别教了，这些都是别教所设。而这个地论师跟社论师所说的这对于赖也所说的真事或者是通真妄这一部分呢、有经教的依据，而大乘后期大乘经教的依据啦。而贤首的时代呢，贤首时代呢，玄奘就传出了唯识论，我们一般讲的什么唯识宗了哈，唯识宗。称唯识论呢，是跟地论师跟社论师本属一系，哪一系呀、就是我们讲的无着世亲一切邪派的那一系了。地论师所弘扬的是什么？十地经论，是吗？十地经就是什么？华严经嘛，哈。十地经论，十地经论是谁做的？世亲菩萨，世亲菩萨十地经论。所以地论师说那个赖也是真事了哈。社论师呢？社论师所弘扬的是哪一个？哪一个论？色大圣论。色大圣论是谁做的？无着所做的了哈。色大圣论当中就可以有看到哈，看到有一个在这当中了哈，有一个说法就是可以通真妄了哈，可以通真妄。而呢，真谛呢特别把它这一部分呢特别把它发挥了哈。而至于玄奘所说的成唯识论呢，成唯识论那是比较属于后期了哈，是属于护法这一派的嘛，护法这一系的。因为对这个成唯识论呢，它对于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佛性解说跟经义不一样，跟经义不同了、所以呢贤首才把这个唯识学纳入始教。而天台那个时代呢，无着世亲的一切学派呢所发扬的是什么？地论师跟什么 塞伦斯，而他们所弘扬的都有后期大圣经典的依据了，所以天台智者大师把它判为什么别教，把它判为别教。啊，至于玄奘的成唯识论呢，唯识系呢，因为他所说的了哈，跟大乘后期大乘的经义不符合了，所以把他先手就把他判为什么死教了，而且把他判为哈，我们说实有跟时空嘛，把它时空还把它放回比较后面了，实有教好反而把它放回更前面了，所以这个就跟天台宗有不符合了。因为贤首的宗教小史宗的这个宗教啊，它是说一圣的了哈，一切众生都有佛性的。而成唯识论呢，成唯识论是说有定性二乘，有定性二乘，只要有定性二乘，他能不能够成佛啊？有定性二乘能够成佛吗？定性二乘的人能够成佛吗？不行，他只有能够成为二乘嘛，所以他是不是一圣？一圣究竟，他就不是一圣究竟喽。而贤首的宗教啊，宗教它是一圣的啦，一圣究竟的。还有呢，甚至还有无性的一禅提人哈，一禅提无性就是无圣性的，无圣性就是无圣性的一禅提人，他是怎样？他就怎样？永远不能够成为什么？不能成为圣者。一禅提就是断善根，就是不能够成为圣者了，就是没有圣性的了。不单单不能够成佛，连圣者至少要怎么样？三乘嘛，哈，三乘圣者，一禅提人是没有的，这个都跟贤首的宗教不同了，哈。而且贤首的宗教呢，多依起信论。起信论它怎么样来谈呢？就是真如受心，真如能够受心了，哈。也就是以真如为一而说明染尽因果的啦。而成唯识论呢？染尽的因果，染尽一，它是以什么为一啊？以耶生灭的依他起性为一，生灭就是希望的依他起性，依他起的根本是什么？最根本的依他起根本的，我们说所知一是指什么？阿赖耶什么？阿赖耶是什么？染的。什么希望的啦。而至于贤首的宗教呢，它是以什么为一啊？以真如，以真如，真如就是清净的哦，是吗？有这不同了哈。所以跟贤首的宗教是不相同的，所以判玄奘的唯识邪为相死教，还贬义在空死教以前呢。这个是到这里为止在分析了哈，分析贤首的判法了哈。接下来呢，导师还是要评一下了哈，导师再评了，接下来就是导师所要评的分析的了哈。导师说唯识学他这样说了哈，一切法空是不了义的。什么叫不了义呢？一切法空是有疑说了，因为呢，依他缘成。实性是有性，不是空性，所以一切唯识学说一切法空是指什么空啊？我们说有三性是哪三性？依他起、片计执、缘成实。所以如果以唯识来讲，一切法空是指什么法才是空的？啊，片计所执了，依他起、缘成实是有的、有性的了哈。而且色大圣论立十种殊胜嘛，哈，殊胜殊胜仪嘛，哈，一种殊胜，也就是说这个殊胜跟谁不同啊？殊胜仪什么？比什么还殊胜？比声闻嘛，哈，也是都跟他不同了哈。而且呢，一切唯识所现，这也跟声闻讲的不一样喽。而且说到恶障是哪恶障啊？烦恼障。手之障，两种生死， 分段生死，变异生死，这个我们都前面讲过了，二障了，还有两种生死前面都讲过了嘛，还有三生，就佛有三生或四生，哪三生？化身、报身，还有法身呢，哈。如果二身的话，哪二身？二身，我刚开始是二身嘛，哈。一个是什么？化身，还有另外一个呢？法身。所以刚开始佛法对于佛啊，二身说法身跟报身没有太分开，没有太分开。后来再把法身分成什么报身跟法身，四身呢？四身又怎么样？又把报身再分成两身了，是吗？在注脚有了，就是自受用跟他受用嘛，在注脚有四字呢？哪四字？四字前五识转成什么？成所作智嘛，哈。第六识呢，转成什么？妙观察智。第七识呢，平等性智。第八呢？第八识呢？大圆净智嘛，哈。从八识转成什么？四智。就是我们听到转识成什么？成智了，哈。转识成智。这个一切的哈，刚才所举的这个唯识学所说的一切啊，都是大乘不共的法门呐、啊。大乘不共什么？不共什么？不共二乘的法门呐、啊、哈。大乘不共二乘的法门。而且呢，不但说一切法空是不了义的，如果一切法空，如果初级大乘说一切法空是了义还是不了义？初级大乘，一切法空是了义还是不了义？了义了哈。但是唯识学认为说一切法空是不了义的，而且更说到什么？如来藏为真如的义名呢、啊？心性本净，就是自性清净心，耶心真如说。这为什么导师会举这两个？如来藏跟心性本净呢、啊？就是在唯识学的那个时代，这个已经有如来藏说。已经有心性本净说了，这样可以理解吗？已经有这样的说，才会对这样的说法做什么解释嘛？这样的话，贤首把它判为什么相死教，而且把它在空死教之前的话，就不太合理嘛，是吗？因为这时候唯识学已经在对于如来藏说，已经对于自性清净说，已经在对它做解释了。表示在那个时代，如来藏说已经起来了，兴盛了，才要对他做解释嘛，是吗？自性清净心才要对他做解释嘛，所以这样来用这样来看，贤首把他判为死教，而且是像死教的最前期那个不太合理了。在佛教思想史上，这无疑是后期大乘佛法了，比一部分如来藏经还要迟一些，这就在说唯识学出现的时代了，比一部分呢哈，如来藏经还要迟一些了哈。不过呢，这是在说明了哈，这一部分是在说它比如来藏说还晚，但是呢，又有另外观点来看了哈。不过这一系的根本论就是一切师地论呢，声明什么？三圣法义推重杂含为佛法根本，如色十分。色十分当中，我们导师有一本什么汇编呐、啊？杂含经论汇编嘛，哈。色十分当中就有一份对于这个就是杂含，主要是杂含的嘛，哈。做一些解说了，哈，就在色十分当中。而且以说一切有系，就是有部跟经部有关呐、啊。而且是以生灭的虚妄分别，我们翻到下一页，虚妄的分别是为染尽一，虚妄分别染尽一，它不是以真如为染尽一嘛，哈，所以以这些来看，就是以这一 后面这个的这个几个面向来看的话，这个不妨说离佛法不远了，可以判为死教了。哎，导师很客观嘛，一方面说他因为在那个时代确实有这样的复杂的面向嘛，这样的话好像可以判为死教，又好像他又跟宗教又有关系，就是死教跟宗教之间都有互相有牵连了。这样的话要怎么样判他的位阶呢？接下来就来看了哈，老师怎么做分析？这都是根据佛教史来做的分析了哈。如来藏、自信清净心、佛性这一系，这就是宗教喽，是吗？宗教经典的传出，比无着世亲论要早得多，早得多。但是呢，如来藏藏世心，如来藏藏世心，这个如来藏藏世是指什么？大家有看到这句话吗？有，如来藏就是如来藏吗？藏世是指什么事啊？藏世，阿赖也是，阿赖也就是藏嘛，哈。这个就是玄奘把它换成藏嘛，哈，就是这个就结合起来了。阿赖耶就是如来藏跟阿赖耶是结合起来的，这样一结合起来的这样的说法呢，还有宝性论说到的佛界、佛菩提、佛德、佛事业，宝性论哈，宝性论它是哪一系的论点呢？真统一心系的论点。老师说这个如来藏藏是心，它是如来藏藏是心，基本上是在哪一部经典说出来啊？楞伽经说出来。楞伽经在世亲的论书当中没有提到，所以导师把它判成说它比世亲还晚一点，因为在世亲的论书当中没有提到这一部，所以把它判为晚一点了哈。包括如来藏藏是心，还有就是楞伽经，还有宝性论，这些呢都是真常唯心的大乘，恰是在什么虚妄唯识论发展的过程当中完成的啦。所以这样我们来看，就是后期大乘经，就是如来藏经等等这一部分呢、啊，会比怎样更早，比无着世亲还早。但是后来会发展，因为刚开始的如来藏主要是在说明如来藏我，他有没有说到唯心？如来藏我嘛，如来藏经呢、啊？如来藏我，他我是指什么？就五蕴哦，色受想行识，所以有色有心嘛，哈，名色。那时候还不是在讲，还不是在是真常论，那还不是唯心论，那都比虚妄唯识还早，比无着世心还早，但是。如来藏一发展到跟自信清净，就像跟阿含经当中的心性本净做结合之后，发展出如来藏藏世心，就是真常唯心系的这样的一大系哈，它是比什么还晚？比虚妄唯识系还晚了。因为希望，因为如来藏藏世的藏世这部分是就是唯识系特别在发扬的嘛。发言之后，然后再如来藏学者再把它之间做结合了，所以它就是比，所以是在如虚妄唯识论发展过程当中才完成的。所以导师就要来做一个结论了。导师怎么做结论？所以如果分别教为两类，别教第一个哪两类呢？第一个叫做真如不随缘的，就是如虚妄唯识论。真如随缘的，那是真常唯心论，真常唯心论。真如不随缘，为什么叫虚妄唯识论呢？因为你看哦，真如如果说以虚妄唯识论，它就是什么三性当中的哪一性呢？缘成实性，是吗？缘成实性，因为唯识它特别把什么虚妄，就是有为跟无为分得非常清楚来的啦。非常清楚来，所以大家有听过吗？ 这不随缘了。我们说真如不随缘嘛，是吧？真如不随缘，大家有听过宁然嘛？就是不随缘了。那至于真常唯心性，而随缘，真如啊，真如就是如果说以真常唯心性的话，真如就指什么？如来藏啦，如来藏嘛哈，就是空性嘛，称性功德那如来藏。那如果希望为实性的那真如呢，就指什么？圆成实性呢？所以如果把它别教分成这两类啊，哈，似乎比贤首把判希望为是为实教要来得恰当了、所以还是在实教，只是前面的是什么？先出来的是希望为是，后出来的是什么？真常为心。所以都是实教，就是后期大乘嘛。所以老师把后期大乘分成什么？后期大乘第一个就是前面的，就是希望为是，希望为是还是属于后期大乘的，但是它比真常为心还更早，因为发展出真常为心系的这一部分是比希望为是系还晚。但是以大后期大乘经典如来藏我的这个如来藏真常的话，是比什么还早？希望为是系还早，这样可以理解吗？讲到这里有问题吗？哦，这个也是有点模模糊糊了哈，还好吗？大概清楚了哈。啊，至于接下来就顿教哈，顿教只是贤首为什么会立一个顿教，只是重视唐代大兴的禅宗了，给禅宗留一个地位了哈，因为禅宗是在唐代才大兴的了哈。我们刚才说天台是在哪个时代啊？陈朝、隋朝嘛，陈隋当中嘛，天台这个是顿教了哈，接下来就要看，已经讲完了佛法跟大乘佛法了，大乘佛法分成初级大乘、后级大乘嘛，接下来就要来看什么秘密大乘佛法了哈。天台与贤首都是以言教为最深妙的了哈。天台它重视在《法华经》跟《涅槃经》，贤首呢重视在什么？《华严经》呢，所以叫做华严宗嘛哈。先来看天台了哈。天台言教跟贤首言教他们的相同处，同样都是言教嘛哈。你看喽、哦，藏通别什么圆，小始中顿圆哦。两宗都是以圆教为最究竟圆满的嘛，所以来看一下天台的圆教跟贤首圆教相同的地方呢。第一个都是以如来为本了哈，都以如来为本。好，我们来看《法华经》成立的时代，基本上是在什么初期大乘佛法的后期，这什么意思？它还是属于初级大乘呐、初级大乘它是有一个时间嘛哈，初级大乘的时间的后期了，它也是属于初级大乘。当然，天台中的言义哈，也与般若经的空义有关了哈。那个当然有关，但是呢，它是通过了涅槃常住与佛性，涅槃常住与佛性。也接受了《华严经》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思想了哈，但是天台智者大师到底怎样跟般若经的空义到底是有关系的了哈？天台智者大师对于大智度论特别有研究嘛哈，大智度论特，所以说出一心三观是吗？所以虽然说到一心三观，但是它到底它是跟般若比较有关系的了哈，所以它不会说到唯心，它只是接受它了哈，说到一心三观，但是它不会说到是唯心了。而华严经呢，有后期大乘的成分， 而贤首宗呢，就是从十地，地论师，华严的地论师，因为地论就是什么，十地经论嘛，十地经就是华严经的十地品嘛哈，所以导致瓜吾的华严的地论师发展而来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说到地论师也是什么，也是属于我们刚才说到无着世亲一切邪派的一分一个嘛哈，一系嘛。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十地经论是谁做的？世亲做的啦，所以还是这一系，就是世亲回小向大，回小向大做了很多的论嘛哈，很早做的回小向大很早做的就是十地经论那部了哈。所以贤首宗呢，思想是重在唯心的啦。天台宗就不是唯心的了。而有这样的不同，但是怎样呢？共同的是什么？如来为本，如来为本。这边有几道了哈，例如《华经》哈，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华经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再来论法的话，就是怎样？就一圣哦。就是一圣就尽了哈，就是只是开示佛的知见呐，开示佛的知见。所以论法是一圣，而论人呢，就是如来，论人就是如来了哈。例如我们说《华经》有两大特色，一个叫什么？开权显实，另外一个呢，开机显本，是吗？如果开权显实的话，就基本上在说什么？一圣就尽了，就在对于尘了哈，到底是三乘就尽还是一圣就尽？在开权显实就要说一圣就尽，就是开示佛之之见了哈。啊，至于说到开机显本呢，开机显本就在说明什么？就在说明如来。怎么样开机显本说明如来呢？论人的话说明如来是怎么样，就是说明佛的寿命是无量阿僧祇劫常住不灭，就是这个就在说明，就是华经当中的什么开机显本，说明佛身啊哈。开权显实呢，就在说明那个尘啊，到底是三尘就尽还是一圣就尽啊。所以这边也说到尘啊，是尘是说到一尘啊哈，而如来呢，就是说到如来本身呢是寿命无量的啦，常住不灭的。这是华经，但是在华严经呢，就开显示什么？毗卢遮那佛的果德嘛哈。但是在华严经当中哈，毗卢遮那佛跟说是释迦牟尼佛或悉达多，只是毗卢遮那佛的译名呐，不同的名称。所以呢，在华严经当中哦，基本上是释迦牟尼佛跟毗卢遮那佛是二而一的啦，是相即的啦。所以这样来看呢，哈，《华经》跟《华严经》呢，还是不离开世尊而说毗卢遮那佛，还是不离开这个啦哈，不像后期大圣哈就不一样哦，是吗？后期大圣还说到哈，成佛是在天上嘛哈，甚至还说到哈，在人间的佛陀不能够成佛，还要去什么请教天上的佛嘛哈。越往后期就越这样，但是在虽然华经是在初级大乘的后期，虽然是华严经已经有后期大乘的一些的成分了，但是呢，说到毗卢遮那佛的时候，还是不离开什么我们人间的佛陀释迦牟尼佛，还是不离开这个了哈。但是基本上呢哈，整个的在大乘佛法当中呢哈，表现出佛圆满的佛陀观哈，就表现在华经跟华严经当中了哈。而这个呢，在部派的时候就已经在部派的大众部当中呢，就已经有这样的思想了啦。在大众部哈，就大众系哈，就已经叫做佛呢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了，寿命无量， 这已经说到的了。但整个的哈，如果在大乘佛法当中哦，就在华经跟华严经特别开展出来。而这样哦，到底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啊？之间是就是大众部也说到了，而大乘佛法当中，我们说到初级大乘的，就是华经跟华严经当中也说到这一部分的，之间有什么不同？主要是华经跟华严经透过什么一切法空，初级大乘的一切法空，让这个哈，让这些的佛陀的崇高伟大的这一部分呢、啊，有怎样实现的可能性？透过一切法空，有它实现的可能性，这样理解吗？如果不派佛教的话，如果没有透过一切法空，那个只是一种说明而已的理论说明，还没有真的能够达到这样的，可以看到他们之间两个的不同了。至于圆满佛德的信仰跟理想，就是华经跟华经开展出来的佛德圆满佛德的信仰跟理想，跟秘密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的特色就是什么？就是如来为本的天佛一如了哈，有一致的理趣了。虽然天台贤首接触到的秘密大乘佛法是只是在四序了哈，四序，秘密大乘佛法也分成四期了哈。初期的就是什么四序，有四序。第二期就是行了哈，行序。第三呢就是一切一切，然后第四呢无上一切了哈，就这四序。而只是贤首跟天台呢，他接触的只是在初期的四序了哈，但是呢在意境上哈，相当的共同性，有相当的共同性。竺道生说阐提有佛性，我们刚才说到唯识学者啊，唯识学者还有一阐提人的哈，一阐提人不要说成佛了哈，连哈成圣者都不可能了哈，唯识学者还有这样说了，至于哈竺道生就这样说到了阐提有佛性哈。我刚开始道生法师啊，刚开始讲这个时候啊，哇，还不能够被别人接受了哈，还被莫病嘛哈。后来今年传来，哎，真的有一阐提有佛性了。而天台贤首都阐扬什么如来为本的原意啊，都是这样说了哈，可以说是中国古德的卓越智慧。怎么样呢？能够眼见佛法思想发展必然到来的境地，例如竺道生，道生法师说到一阐提有佛性，那时候的说阐提有佛性的那个经典呐、啊，还没传来啦，还没翻译过来啦，哎，道生法师就能够知道。还有天台贤首所接触到的秘密大乘，他只接触到什么四序。后面三期都还没接触到，所以导师说了哈，可以说也可以说是中国古德的卓越智慧。至于唐玄宗善无畏金刚自己不空了哈，这个三位都是在传什么秘密大乘的了，秘密大乘佛法的。从这个所传的哈，传到中国来嘛哈，而又从中国流传到日本。而可以知道的，传到日本可以知道的，就是有两派了，就是一个是什么东密，另外一个是台密了。东密的它的理论就是用什么的理论呢、啊？贤首宗圆义的理论，圆教的理论。而台密呢，就用天台宗圆教的理论，圆教的理论。不过呢，天台贤首它是重于法义的密，那就是理密了，理密。 以秘密大圣的重于四密还是有距离的。所以可见中国佛教它到底是以大乘佛法，大乘佛法为主流的啦。至于显首宗成立比较迟嘛，显首宗成立比较迟，所以最高的四是无碍。如果显首宗有说到无碍的有几种啊？四种，是吗？哪四种？啊？我来看注脚四十七。四是无碍是最高的嘛，哈。第一个呢，啊，理无碍；第二个，是无碍；第三个呢，理是无碍；第四个，四是无碍了，哦，是吗？四是无碍有言教的嘛，哈。四是无碍最高的四是无碍了，哈，是被为元代元朝的喇嘛了，西方僧喇嘛的无上一切所引用，就是。无上一切在元朝时候喇嘛他的理论，无上一切的理论就是用四是无碍，四是无碍。我们大家可以知道了哈，无上一切的修法嘛哈，无上一切的修法就是修天色身嘛，是吗？引以为道的修天色身嘛，而就是用到显首宗的四是无碍为他的理论了。这样的话对四是无碍，我们刚才说到了哈，中观我们说到导师在中观经论说到二谛嘛，圣者有三种二谛嘛，有说到妙有真空嘛哈，也可以说到妙有真空，这样的话中观可以不可以说到四是无碍啊？啊，可以，但是会不会被无上密拿去用啊，变成无上密的理论呢？会不会变成无上密的理论啊？中观可不可以谈四十五碍？刚才有说可以嘛，啊，可以的话会不会变成无上密的理论呢？如果可以的话那糟糕了，这样如果不可以呢？如果为什么可以避免这个？中观是这样说啊，如果说以中观来讲的话，一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一切法得成，一切法差别万象是什么？什么得成啊？善法、恶法、染法、净法都得成，是吗？不是，一切法空，就差别万象就没有，是吗？所以四是无碍。如果说以中观来讲的四是无碍，是在这法空性当中，一切法都是空寂性。一切法都是空寂性，没有自信，没有实在的自信，不会互相障碍嘛。所以在过去的无量，所以可以是三世幻有，不会是现在实有，不会现在幻有，它可以三世幻有，在过去无量二生集结，它不会障碍到障碍三世之间是没有障碍的，所以可以在过去无量劫的因，只要因缘和合跟现在的缘，它过去无量劫的因要不要那个因跑到现在来啊？不用啦，是吗？只要因缘和合它就生吗？是没有障碍的啦，在法空性当中是一切法是没有障碍，只要因缘和合它就生，但是因缘和合它就生是差别万象啊，是差别万象啊，善的因缘就得的善的果，恶的因缘就得的恶的果嘛，叫差别万象，无碍于差别万象啊，事事无碍，无碍于差别万象啊，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到底对于这样的法，到底对于人有没有利益，对于国家社会有没有利益，那在中观是分别的清清楚楚来了，只是分别的清清楚楚来，它是没有自信的，没有实在性的，只有实在性才互相障碍嘛，实在性才互相障碍嘛，一碰到自信的地方就障碍了嘛，跟别人不自有自成的，自有自成跟别人没关系的，它就障碍了嘛，是吗？所以也可以这样说，只是有不同的观点了哈。事事无碍，没有妨碍它的什么差别万象，善恶染净都没有妨碍了哈。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大乘三系了哈，大乘三系。老师把大乘分成哪三系？性空为名系、希望为识系、真常为心系。这跟太虚大师所判的法性空慧中、法相为识中、法界缘觉中三中的次第是相同的，是吗？其实，在唐朝宗密的教判当中，已经有说到什么法相中、破相中、法性中。这法性中就是色中顿言呐，哈，中顿言，就是五教当中的中顿言，已经说到这三中的案例了，哈。永明延寿是称为相中、空中、性中，可见在大乘佛法发展中的三系说，也与古德所说相通。就是古德也说到这三系的啦，这三系。次第的前后差异是由于宗密它是依显首宗说的啦，依显首宗我们来看那个表了哈，看这个表。例如我们说显就是宗密它是这样看的哈，宗密还有永明延寿嘛哈，它是第一个是什么法相宗，第二个破相宗，这个次序就不同了，叫像相中空中嘛，是吗？跟太虚大师还有印顺导师次第有不同，有看到吗？哈，啊，这个的不同，我们刚才说显首他判五教哈，判了哈，他对于把那个希望为识系啊，希为识中他判在哪里啊？死教是吗？而且死教他把它判在什么？死教又相死教还有空死教嘛，哪一个比较先呢？相死教在前面嘛，是吗？这个就是宗密了哈，宗密，因为宗密哈，它也是什么哪一宗的？显首宗的了哈，也是显首宗。所以它是依着显首了哈。次第有这些差别，但是哈，导师说哈，真正的差别在哪里啊？次第当然有差别了，但是它真正的差别在哪里？抉择取舍不同，主要是在差别是在抉择取舍不同了哈。而至于次第的差别，就在说明这些了，就在表就这样说到了哈。至于抉择取舍的不同。到底有怎么样的不同？这就是第四节要说的了。第四节要说的，但是在这个第四节要说的，是第四节要说明的嘛？哈，啊，在这里呢，我要再跟各位讨论一个观念了。这样的话，中国，我们说导师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能够。把大乘分成三系嘛，哈，导师早期的时候哈，导师早期的时候，他是把大乘分成几系啊？早期的时候，还没有业障呢，导师不是有业障吗？业障还没有业障之前呢，导师认为大乘只有什么两系，他是赞同内学院的说法，两系哪两系呀？啊，中观还有唯识的哈。就是性空慧系跟希望为识系啦。西藏呢？西藏认为大乘有几系？西藏他把印度的大乘佛法判为怎么样？几系？也是两系。哪两系？也是中观一切，是吧？也是中观一切。这样， 这样为什么我们古德啊，为什么可以看到三系？那三系主要哈，主要是这样，因为西藏重视什么？经还是重视论？重视论。而导师呢，还没业障之前呢，读的比较多论哈，不是中观吗？导师也读中观嘛哈，接触的是中观，还有唯识嘛，是吗？我重视论的，唯识也是重视论呐、啊，中论中观呢、啊、有经有论呐、啊，那时候导师对还没业障之前呢、啊，还没业障之前，导师也是认为这个两系，但是经过业障之后，业障之后就经典看多了，他就承认，导师就说到承认大乘有三系，大乘有三系了，嗯，这样。而中国古德他是重视什么？我们中国是重视经还是论？经。我们中国古德说经富论怎样品、哦、我们中国是重视经的，所以能够看到，而且中国、哦、就重视经，而且是重视什么？而且中国传统的 佛法都是三系当中是主要是哪一系啊？三系当中，中国传统文化，真常唯心的是吗？如来藏的这一部分的哈，要重在这，所以古德也分成三系。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哎，这样的话，导师的特色到底是在哪里啊？导师的特色，大家也看到了、啊，都有看到这些啊。导师的特色呢，就抉择的不同，取舍不同。而且导师是以什么来看到？我们刚才说到，用佛教思想史，佛教思想史这样子看到。而且真正的差别就在抉择的不同，抉择取舍的不同。嗯、这个哈、哦，为了让大家哈、哦、有这个有比较深刻明确的印象啊，就是说我想表达的哈、哦，我想举一个例子的哈、哦。几个例子，就好像说，我们说人，我们说那导师特别在提倡，就是在从经论当中提倡，人有三大特胜，人的三大特胜是哪三大特胜？意念胜、泛情胜、情勇胜、情勇胜。这样的话，譬如说，这个如果以在阿含，就是说以五蕴来说的话了。以五蕴哪五蕴？色、受、想、行、识。如果我们说受、想、行，受、想、行，如果要配我们说人的三大特胜来讲的话，意念胜要配什么？受、想、行，想，是吗？想。如果泛情胜呢？泛情胜，情是吗？那就配受想行的哪一个？受。勇猛胜呢？啊，配哪一个？行，是吗？这样的话，我们再来看哦。如果以儒家来说的话，儒家来说的有什么？智、仁。勇是吗？智呢就要配什么？三大特胜是配什么？啊？智，意念胜嘛是吗？人呢？泛情胜，勇呢？勇就配勇猛胜嘛，这样哈、哦。还有世间现在讲到知情意是吗？知情意，知要配什么？意念胜是吗？情呢？泛情胜。意呢？配什么？勇猛胜，是吗？知情意，这样的配法大家可以连上吗？各位这样来看的话，这样的话我们说佛法跟世间一般讲的有什么不同？世间也讲到了、啊、这样佛法有什么了不起？世间也讲到了，是吗？儒家也讲到了，包括现在的心理学也讲到了， 这样的话有什么了不起？这个才是佛法真正可贵的地方。什么叫佛法真正可贵的地方？佛法绝对没有离开世间，世间所讲到的佛法可以没有离开它，而且佛法能够在这个地方怎样出世间，佛法可以在这个地方出世间呢、啊？世间重要讲到知情义，重要讲到智仁勇，重要讲到这些，他能够把它提高到什么地方去？最多提高到什么层级呀、啊？啊，人天是吗？他能够出三界吗？世间虽然有分析到，比如说儒家有智仁勇嘛，哈，他能够依着他那样的出世间，不行啊。佛法不离开世间法，是吗？不离开世间，而能够依着的呢，能够出世间，那就不一样了。这样可以理解吗？一样的，虽然纵然我们古德已经分析到这样子，但是呢，对于这样的法的内容到底是怎样？这样的法的内容，这样的法在前提佛法当中，它的位阶到底在哪里？那才是更可贵的，那才是更可贵的了。而这些了哈，这些就是要在下一个章节说到的了哈。那我们今天呢，就告一个段落了哈。我们今天是到这里来，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呢哈，我们就请开仁老师了哈，做一些补充。好，我们请开仁老师。
这一章其实第三章，观章法师其实算讲的蛮辛苦也蛮好的，对不对啊？大家给他一个掌声。那我稍微想补充一下，就是早上我也有提到的，就是第十四页啊，第十四页大家看一下上面那个地方啊，我画一个表哈，可能大家比较好理解，因为观章法师其实是有讲得清楚了哈，但是如果说大家有那个时间的前后的那个时间表来看的话，也许更加的清楚。我们早上有画一个表嘛哈，说佛西元前500年是佛成佛说法的时间，对不对？那佛教灭亡是几年？西元1200年，对不对？啊，那现在问题就是我们要谈的是初期大圣整个佛教的一个演变过程。那我们刚刚那个地方有提到说，有两个地方出现增长的思想，对不对？那我想请问大家，大家知道初期大圣是在大概什么年代吗？西元前几年？50嘛，哈。那所以这个时间是初期大圣的时间，大概啦哈，我们大概有这样的区分。那初期大圣，如果大家有看导师的那一本厚厚的书，就可以知道，那其实它里面就有包括什么呢？般若法门，对不对？那还有呢，华严法门。那刚刚观章法师也有提到，那我早上也有说，早期在初期大圣呢，尤其初期大圣的比较后期的时候呢，像华严经、法华经已经有这个增长的思想出现，对不对？那增长的思想出现，那所以如果站在经的角度来说，它是比唯识的思想还来得早的，因为唯识的思想它大概在西元2-3世纪嘛，好，200到300年左右，就是唯识的思想哈，唯识学大概是这个时间2-3世纪。那所以，也许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脉络图呢，比较好理解。就是如果导师在谈真常唯心论的时候呢，导师一定会分辨说，真常的思想比这个虚妄唯识论还要早，是谈这个地方。但是为什么我们在分三系的时候呢？这里上面是性空唯名系，对不对？然后 虚妄为识系，然后在后面才有真常唯心系嘛。那这个真常唯心论，我们说早上我有提醒大家哈，这里会成为论呢，就是因为这种真常的思想，当它一直往前发展，发展到这个的时候呢，它有跟这个唯识的有一个交叉点啊，对不对？就是刚刚观照法师讲的，唯识的无着世亲菩萨呢，他们那看到这一种经典啊，啊《涅槃经》等等的经典，谈到自信清净心的时候呢，他们就做了很多解释，用阿赖耶等等的思想去解释它。所以当这些楞伽经啊出现的时候呢，楞伽经啊比较后期的经典出现的时候啊，那就有这一种藏式阿赖耶的这种语词出现，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才是真正的真常唯心论的完成。那所以在这个地方也可以称为真常思想，这个地方也可以称为真常思想，想了解吗？啊，所以这种思想的出现，其实它比唯识学还要早，但是它成为一个论啊，一个系统完整的一个有代表性的，像楞伽经啊，那宝性论，那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的话，而且它是有结合唯识学的唯识思想在里面啊，那这一种的话，它就比唯识思想还要后面啦，因为它有解释它嘛，所以它当然就比较后面啊。所以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脉络，时间的脉络图来看的话，也许大家就比较能够了解哈，真常思想有这样子的一个区别。嗯，那其他的话，我想，比较我们比较容易 confuse 啊，就是第一堂课所讲到的，我们说大神有分成什么呢？共跟不共，对不对？刚刚观照法师也讲得很清楚。那共的话呢，就是共二神、共二乘哈，那就是通教嘛哈。那不共的话呢，就是什么别教。那我可以再补充一点，就是最近在看《四大圣论》哈，导师有一个用词也蛮不错的，就是大圣有两个含义，一个叫做含容大，就是这个。大圣呢有两个含义，一个就是含容大，那后期大圣呢，他比较着重在殊胜大，殊胜大哈，就是二圣没有的，二圣没有的内容哈，所以叫做不共大圣，是这样子哈，可以有这样的区分啊。所以我想，我们观照法师已经非常卖力的在解释，那稍微帮他做一些语词的汇通，那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哈。好，那我们期待，因为下个礼拜的第四章哈，也是观照法师说明哈，难的我都给他啊，因为他讲的蛮清楚的哈，所以我们期待下个礼拜的课程哈。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我们请观照法师带领回向哈。
好，我再说一下了哈，刚才大家帮我鼓掌了哈，我也拍手嘛哈，我拍手不是为我自己鼓掌啊，我是替大家鼓掌了哈，至少这一堂课哈，大家很给我面子啊，我来这里之前我在想这一堂课应该哈，可能点头的会非常多啦，或者是不耐烦的会非常多啦，不过还好啦，大家还稍微有点给我面子了，好，谢谢大家了哈，我们来做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